弟兄姐妹早安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哈、因为过去我们已经有六次的时间是用查经的方式查过了，然后上礼拜我们又把它讲了一遍，讲到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今天我会继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三章跟第四章啊、希望借着这样子又查经又听讲，我们可以把加拉太书都好好的吸收进去哈。一开始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把自己把这段时间摆在你的面前，相信主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是要来祝福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时候用信心来打开神的话语，也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也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查经班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正确的查经，不光只是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加拉太书的意思是什么，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查经哈。查经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观察，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观察那个经文。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观察经文，我们查经就算是成功的一半哈。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讲过几个观察圣经的原则哈。那第一个就是要客观，你每当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当你自己从来没看过这段圣经，然后用一个谦卑的心说：“主啊，我现在来看你的话语。”你不要心里面先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说这个我已经读过了，我以前听这一段好像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总是用那一段意思来看这段圣经哈，以至于说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就是那个重点是你要听神说话，而不是替神说话。那听神说话的话，一定要心里面要客观。那第二点就是要观察经文的本身哈，一般人是不太读圣经的哈。那到了真的是要查经的时候呢，那个带查经的人通常就是把圣经先大致上看一下，然后花比较多的时间会去看那个参考书，到时候查经的时候就是讲一些参考书里面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在那个圣经的本身的花的时间根本就不够，但是神是要我们读参考书呢，还是读圣经？那很明显的，神是要我们读他自己的话语，可是我们自己就因为这些习惯哈，我们就变得说只是去看参考书，而没有去看那经文的本身。那这次我们查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最原本的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查经，那当然就是要看经文的本身哈。第三个就是要了解全篇的大意哈，不要只看一章或者是只看一个片段哈。我们看的时候最好是一本书一本书把它那个全本书的意思把它给读一遍哈。像加拉太书它是比较短的圣经，它只有六章哈。如果你是用读的方式哈，用中等的速度从一开始一直到读完加拉太书，总共也就是半个钟头的时间哈，很容易读。有些书它比较长，好比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很长的话，你读起来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说啊一口气把它读完不容易哈。那那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有耐心，但是像加拉太书这样子很短的经卷的话，我们实在是应该把它从头到尾这样子来回读几遍。大家知不知道圣经当初出来的时候并不分章的，也没有几节几节的。如果保罗今天回来看到我们的圣经，他一定很奇怪，这我当初写的不是这个样子，你们中间有什么第三章第一节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写的就是一封信，从头到尾这样一口气下来。那当初读的人也是这样子一口气这样读下来，可是现在我们不是一口气读下来，我们就是啊，今天查第一章把第一章看一看，下次查到第五章了把第五章看一看，然后以后多久之后就查另外的，可是前面的就把它忘记了。我们最好的就是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哈。那这个是观察的部分。我举一些例子哈。基督徒一般的时候他不太观察圣经的。好比说 不久之前我在讲道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啊，在第十三章里面有很多比喻都是跟天国有关的，那其中有两个比喻是耶稣自己做了解释的，他说啊，我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这两个比喻一个是撒种的比喻，还有一个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知道吗？这是耶稣自己做了解释的。那就有人会跟我说哈，啊，这个麦子跟稗子啊，我们一向就是听以前的传道人或弟兄姐妹讲，就说这就表示说在教会里面哈，有真基督徒也有假基督徒，有的是麦子有的是稗子，那我们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啊，天父自己知道，那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会把它分开来的，我们自己不需要分哈。那我上次讲完道之后，后来有人就来跟我分享，有弟兄跟我分享说，王牧师啊，那过去我听这些牧师们都是说这个田地就是教会哈，啊，教会里面有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但是那天你却说哈，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哈。那我那天讲到的是怎么讲的呢？我说请弟兄姐妹翻圣经，然后看这里，耶稣解释说，耶稣说田地就是世界，然后我还跟弟兄姐妹这边说，主自己已经解释了，这是耶稣讲的，白纸黑字印在我们黑字圣经里的，说耶稣说田地就是世界，那主自己亲自做了解释了，他说就是世界，我们不能改，对不对？我们说，哎，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教会，那你那个时候不是反对我的意见，是反对耶稣的意见，是不是？因为那是耶稣讲的话。那请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就是耶稣他解释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我就举个例子哈，十三章三十六节我读起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第三十八节，田地就是什么？是耶稣讲的吗？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心里面不存偏见的话，不先入为主，客观，然后我们观察经文的本身，我们不去东听一个西听一个啊，这个牧师说这样子啊，那个书上这样写，我们就很简单的小学生都会的，你打开圣经就说耶稣说田地就是世界， case closed， 是不是？没什么好讲的嘛，耶稣已经说，那为什么我们老师我怎么觉得说都是田地应该是教会哈，我那别的牧师都这样说，但是王牧师你却这样子说，我说不是我这样子说，我只是请你看圣经，耶稣这样子说，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手续，对不对？观察嘛，白纸黑字看完，那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那基督徒常常有很多是，他有些 mental block， 他就是觉得是这样子，然后他稀里糊涂他就看过去了。我以前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那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去看耶稣啊，他说三个啊。那哪一本圣经上说有三个东方的博士？我说哦，我圣诞卡上看的，我诗歌里面唱的等等的，他就借口都是。那是不是圣经讲的啊？不是，但是他somehow他就认定了、认死了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心里有偏见，就认定的是这样子，然后再怎么看、再怎么听，他还是想回原来那个意思。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这门课一开始跟大家讲的。以前那个尼托森弟兄讲的那句话，他举那个例子，他说明明给你讲的是水，但你心里一直想的是山，到最后你听到的就说啊，那个人讲的是山上的水，那明明整个过程里面没有讲到山，可是他就是认定了说有个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听的时候心里不客观，他心里已经有东西了，所以他读圣经也是这样子，他心里已经有一些东西了，然后他就在那边读，读完的时候就把他自己原来有那个东西总是把它读出来，可是实际上没有那个，他还是把它读出来。那所以我们说啊，观察什么了不起，我们都认得这些字，打开来我们都可以看，可是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在神面前不是很诚心啊，也不是很谦卑的、很客观的去看，那个时候总是把自己的那个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神的意思读出来啊。所以这个是 观察哈，如果我们可以做好的观察的话，那个查经就算是成功了一半了，剩下的步骤就不太难。解释哈，第二个步骤是解释，按照表面的字义来解释，不要灵异解经，也不要私意解经。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它就是什么意思。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用猜谜，不是跟我们玩猜谜游戏，说你猜我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就像爸爸妈妈跟孩子讲话一样，就是讲得很清楚明白的，爸爸说的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你要说哦，我觉得这里面还含有特别的灵异，或者是你自己把它解释出一个意思，我觉得它应该还有这个意思。那明明圣经没讲那个意思，可是你把你的意思加进去哈。解释的时候按照它表面的字义来解经，另外就是按照那个上下文解经。圣经不是只说一句话，而且它讲了很多的话，那这一句话跟前面跟后面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在那个 context 上下文里面来了解它的意思，绝对不要去做断章取义哈。而且我们是弟兄姐妹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顺服神的话语。如果说原来我觉得这节经文是这个意思，后来看一看上下文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我就要在神面前说，那放弃我原来的那个想法，而顺服神话语本身的意思。那不能再在主面前来坚持，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这个意思，虽然看了半天不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我还是要把它讲成那个意思哈。这就是断章取义了。断章取义的话，基督徒比较常做，特别是研究神学比较深入的人，他常常会从自己的那个神学的角度，或者他那个宗派的角度来做断章取义哈，要使这个圣经能够符合他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弟兄姐妹哈。那已经解经哈，这已经解经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了哈。不是说我查到这里，我说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只要说看别的圣经都算是已经解经，不是这样子。你一定是跟你现在查的这个经文意义相关，没有关系的就不能用别的经文来解释现在经文，一定是跟现在这个是有关系的。你这边讲到这个事，他那边讲到也是这个事，你这边说因信称义，那边也是因信称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来这边已经解经。否则的话你只是随便翻圣经啊，那种翻有时候会引致错误啊，就是明明意义不相关，但你把它拿来解释，那个时候反而就搞错了。所以弟兄姐妹要找那个意义相关的来做解释。那最后一个就是应用了哈，总共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应用的话就是求圣灵给我们有智慧，然后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在生活上来应用哈。那这一点就是有个诀窍，就是我们要找出那个经文所教导的原则，你把那个原则给找出来。因为有时候那个2000年前、3000年前、3000多年前旧约时代的那种做法已经不太适用了。好比说我们查加拉太书哈，那这个是2000年前了哈，他讲了很多，就是讲说你们不要说靠律法称义，只要因信称义。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靠律法称义了 ，it's not a problem。可是加拉太书几乎一半就说不要靠律法，不要靠律法。他说那这样子，这个加拉太书有一半都是与我们无关的，我只要看看后面圣灵结出的果子就可以了。那中间他主要的那一段那个 argument 就是说不要靠律法，那是要靠信心，因信称义。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与我无关，其实与我们还是有关。我们要把他那个原则找出来，就如果你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了神的恩典的话，那个救恩就全面改观啊！救恩是最基本的原理，我们要守住。所以大家把那个原则哈找出来，然后应用到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哈啊！圣灵给我们有智慧，原则怎么样来应用啊？这个就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靠主给我们的智慧来把它应用出来。那弟兄姐妹查经呢，就是这三个步骤哈。因为我们这一班呢，今年开始的这一门课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读经班， 主要是我这边讲哈。那这门课呢，你看我们一开始都是一直希望弟兄姐妹来观察、来解释、来应用，是做那个查经的啊。教会最需要的是有好的查经啊，那个带领的人知道怎么样带，然后参加的人有个谦卑的心，一起来学神的话语啊。那大家自己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好处啊。我们要会查经，那查经就是这三个步骤。那加拉太书我们知道它那个主要的重点是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这个得救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在神面前可以得救。所以就有几种说法啊。那当时啊，就是他们把那个律法给加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公式里面啊，不但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是要靠律法哈，靠这个信心入门哈，但是要靠律法来成全呢。说救恩就等于恩典加律法啊，这是当时那些所谓的 Judaizer， 就是行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叫大家去做的。说啊，光是相信耶稣还不够，这样子你们会放纵情欲，你们还需要来守律法，这样子才能够完成这个救恩。所以这是他们的说法。那这样对不对呢？我们后面画一个问号。你说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那2000年后现在怎么样呢？救恩是不是等于恩典加上说方言啊？那这是比较那个强烈的灵恩派他们的说法。对，就说啊，你光是这个信主说啊，我心里接受耶稣做我救主还不够，你有没有救恩的表现？你有没有说过方言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才能够确定说你能够得救。所以他在恩典后面再加上一些东西哈，有人就不加律法，加上一个说方言。那救恩加恩典，是不是再加上一个主权呢？哈，就是大概二三十年前，我们这边的Grace Community Church 牧师啊 John MacArthur 他们开始一种说法叫 Lordship Salvation 啊，就是主权得救哈、啊，就是说不是说你说信主就可以得救的话，一定是要奉耶稣基督为主，表现出你是跟随主的一个人，那种才是真正的得救哈、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主权的话，你用什么来衡量？怎么能够确定说你已经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已经是有耶稣的主权在你身上的，你要表现到什么程度哈、啊？那这都是 in a way， 就是在神的恩典之后加上那个 work， 加上工作，就是靠行为成全哈、啊。那其实圣经讲的很简单，就是救恩就等于恩典 ，grace alone。salvation 就是 grace alone， 没有别的东西，后面不需要再加上去。那其他的你说信主的人应该有什么行为的表现等等，那是那个神的恩典拯救我们之后，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应该有些行为的表现啊。那这是加拉太书它的经义哈，因信称义就是只是我们信主靠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救，那其他的不需要再加上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经文的本身，那今天要跟大家做复习的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啊，刚刚讲的那些不要忘记啊，特别是那个查经的部分，我希望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很会查经哈。好，我们看看这个第三章哈，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分段哈，就是加拉太书这本书总共有六章哈。我们大致的来说哈，大家记得是大致来说哈，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呢，保罗是在讲自己哈，为的是要取信于人哈，让大家相信他是真使徒，以至于相信他所说的话哈。那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保罗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第三章第四章保罗就是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哈，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第三章第四章一般基督徒觉得说，哎呀，这两章很难读啊，因为它全部都在讲道理。但是这是那个加拉太书它的重点啊，所以第三章、第四章它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它反复用很多角度、很多例子来说明说，我们就是因信就可以称义了啊。那第五章、第六章是讲到生活方面啊，我们因信称义就在神面前达到这个称义的地位。那可是我们得救之后还有这些生活哈。所以第五章第六章就是说怎么靠着圣灵哈、啊、过一个得救的得胜的生活啊。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一部分哈、啊、也是加拉太书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讲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哈、啊。 一开始呢，第三章一开始，保罗他一口气哈，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迫切的口气，一口气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哈，而且他讲话的时候他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可以说是不客气哈，带着父亲责备孩子的语气啊。那这是我们在其他的保罗书卷呢都看不到的 ，even 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都看不到这么强烈的语气哈。你看保罗他说啊，第一节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圣灵哈，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哈，两次称他们无知哈。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两次说他们突然哈。那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哈。他两次问你们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的哈。我们看到他那个一连串的问呢，就是问到这个第五节哈，说第一节到第五节，他是一连串在那里反问他们，带着责备的语气，是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如果要仔细看的话，我们可以从第一节我们稍微这边仔细看一点啊，第一节的话里面有三个人哈。三种不同的人，第一个是加拉太人，所谓无知的加拉太人哈；第二个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眼前的人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那这个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眼前的人，当然就是传福音的人，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当初去传福音的时候。那大家注意到哈，这加拉太书他解释这个救恩哈，他就讲到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啊，他把什么东西，把这个 picture 怎么画在他们眼前，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画的是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那这是福音的本身，福音的中心。我们向人传福音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画在别人的眼前，说哦，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就是传了福音了。如果你画出来的不是这个，画出来不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我们就是画错了啊。我们在神面前所需要那个尽的责任，就是把它画对了，就是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就画对了。如果我们画出来那个 picture 给人家传福音说传的不是这个东西，那画错了是我们的责任。那画对了，但是他没有信的话，那是他的责任。好，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人，那第二个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人，那第三个就是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啊，还出来一个迷惑他们的人。有人会迷惑基督徒，从古时候到现在一直都会有，让我们中途改道哈。那加拉太人被保罗责备为无知，就是他们居然被人迷惑了哈，他们应该很清楚不会被人迷惑才对，但是他们被迷惑了，所以称他们为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这一段的话就开始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哈，所以保罗在反问的时候他又问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哈？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哈，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嘛哈？入门就是开始，我们信主的开始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成全就是完成哈，完成这个救恩难道要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肉身来完成吗？这一段既然讲到了圣灵，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就会有个问题哈，保罗说你们受了圣灵，那我们想那受了圣灵是怎么回事呢？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会受圣灵吗哈？那受圣灵的话是怎么一个状况呢？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先把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关于受圣灵哈，关于圣灵的事情，我们找几节来看一下哈。在第五节哈，第三章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等等哈。他讲的是两件事情啊，中间有个又字哈， 又赐给你们圣灵，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又在你们中间行义呢？那这是不是表示说赐圣灵就等于是行义能呢？啊，这中间我们就没有办法画等号，因为他好像讲的是两件事情啊，赐给你们圣灵是一件事情，在你们中间行义能又是一件事情。但我们现在还不是很肯定，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信称义之福哈，就说我们信耶稣了，被神称为义，然后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是外邦人，还是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样子看起来说受圣灵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因信哈，然后神就会把这个圣灵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这边讲的哈，在第四章哈，第六节，因为这整本书我们都已经查过了，所以现在往后看的话大家应该不会很陌生啊。在第四章第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灵呢，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确定神就是我们的阿爸，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天父。换句话说，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肯定自己的救恩，我们知道天上的那位永生的真神已经是我的阿爸，是我的父了。那一个人会知称神为阿爸父，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那我们这个 picture 就越来越清楚，说受圣灵是圣灵在信主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所动的工作。那到了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了哈。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有讲的说，圣灵在信主的人身上结出的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哈，有九个特性。那我们就知道一个人他信主之后，圣灵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然后使我们肯定自己的救恩，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渐渐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这就了解说，圣灵，我们信主就受了圣灵，应该是指的是这样子。如果这时候再把它解释成受了圣灵就是说方言或者说什么的话，我们就是在加拉太书我们好像看不到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岔出来的，就把这个受了圣灵我们这边稍微做了一些解释这一连串的反问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希望弟兄姐妹注意到圣经怎么说的就是有一句话它重复出现了两次在那个第二章的最后就是说问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有时候我们需要 pay attention 这个圣经它是怎么说的，甚至有时候一两个字我们要看清楚。他说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的有这个听，有这个信那你看第五节的后面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呢，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的都有讲到这个听信福音有听也有信就是神他所定的规矩，就是这个福音呢要传出去所以有传福音的人，有听福音的人，听了而信的人，这些就是因信称义是他听这个福音，然后他接受主了，他信了，那这样子的人他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有听有信所以有传福音的人，有听福音的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就讲到说我们传福音讲这个道把福音这个道要跟大家传得明白。好，所以这一小段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很强烈的在用反问的方式来指责这些人，那接着他就在开始跟他们讲道理，因为这些人要去行律法，保罗就从犹太人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那 加拉太书它很可能是27本新约圣经当中最早写出来的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就告诉我们救恩的本质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突破性的观念啊。因为一讲到神的选民，大家就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by definition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那谁得救呢？选民得救，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一直都有一个观念哈，犹太人外邦人就说啊，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这个要靠这个血统哈，凭你的血统来得救。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可以得救，但是保罗这里开始讲到一个全新的观念，就可以一个人可以凭着信心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靠着信心而得到救恩。所以第六节他就开始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哈。保罗没有说什么废话，一开始就讲清楚，亚伯拉罕啊信，因信称义哈。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以信为本也就是有信心的人，我们这些对神有信心的人，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些福是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临到说那些血统上做犹太人做以色列人的身上。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外邦人会得救，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哈，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里都很清楚，而且很直截了当，我们因为有信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可以说得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被神称为义，这是一种福那个会解释的人，他们常常是正面讲一讲，反面又讲一讲啊。那特别是当时的人，就是以为说行律法可以称义，所以保罗讲完这时候又讲到说啊，这个行律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哈。所以第十节他又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哈，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哈。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句话哈，因为神的规定是说，所有的律法你都必须做到，不是说大多数的律法做到。好比说，律法其实是很多，不只是十诫哈，我们就光拿十诫来说哈。神给了十诫，从第一诫到最后一诫，然后就问了说，这十诫当中你们遵守了几条啊？他说十诫当中我已经守了七条了。七条了 pass 哈，70%pass， 那我八条可以得 B plus 哈，九条十条的话 A 或 A plus 啊，那都 pass 了，不是这样子打分数的，是说你必须行全律法，一切律法，你如果是行了九条，有一条 miss 掉 ，fail， 重修 ，fail。只行到六七条的话也都是 fail， 不是说大多数通过就好了那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可是神的规定非常清楚，就是说行律法必须是行全律法，不是大部分的。所以这里他也讲的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这样子说出来就说啊，那糟糕，那普天下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因为普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全律法，也不能够说 always 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做，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做，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落在咒诅之下。如果你想要靠律法称义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每一个人都被咒诅了。因此他在下面才做了一个结论，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那很可惜的就是，很明显的东西大家看不见啊。你说那加拉太人闹了半天闹什么？ 就是他们现在还在闹这个要新律法争议。那保罗就说，这很明显嘛，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很明显嘛？那他们对加拉太人就说，就是不明显，所以说叫做无知的加拉太人。那对我们现代人也是 the same case， 常常是那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啊，主的一些教导，明明是很明显的，但是偏偏就是对基督徒不太明显啊。那个，我礼拜五晚上，其实在过去这些年，不只是那天晚上，过去这些年，对我们的理事们、同工们，还有弟兄姐妹，常常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在做什么哈？普天下的属于基督的教会要做什么？那个答案就是说要来遵行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啊。然后就请问弟兄姐妹说，那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就会说，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就叫我们传福音。然后我就问说，那耶稣的话是不是这样子说的？啊，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哦，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的话并不是说，所以你们要去向万民传扬福音，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耶稣明明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把做门徒给改了，这本来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把它改成是传福音，那以至于说就影响了教会的运作。那教会就认定了说，啊，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向人传福音，传完的福音他觉知了、信主了、得救了，我们都很高兴，他也高兴，我们很高兴，然后我们隐隐就有这种感觉说工作做完了，可以向主交账了，因为耶稣给的大使命就是要向万民传福音。可是耶稣明明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说啊，原来是做门徒，那传福音只是 first step， 第一步而已，是不是？那只是第一步，他刚开始的还没结束，那下面还要带领他从受浸、从出信、从成长。然后耶稣很明显说，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啊，原来做门徒必须要有主的话语，要明白主的话语跟遵守主的话语。那如果我们就是去了解了耶稣他的大使命，其实就是你白纸黑字看圣经而已，耶稣给的大使命明明是这样子，我们说啊，那教会应该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啊，不光只是传福音而已啊，主的吩咐是很丰富的，不只是说信主得救了就结束了，整个的 program 就完了。那因为很明显的事情有时候对基督徒反而不明显，所以大家误解了神的意思。那我们的做法就是，那我们只要去传个福音就算了，然后把下面的步骤全部都给他忽略掉了。好，在加拉太人他们是这样子，他们就一直还以为是靠律法称义，所以被保罗称为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他很少用这样的字眼骂人哈。那下面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第十一节的后面哈，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哈，那些能够在神面前得生的哈，都是因信的而被神称为义的这些人哈。律法原不本乎是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哈。也如果是行律法的话，你就是活在律法当中，而活在律法当中的结果就是使人受咒诅哈。但是感谢耶稣哈，他为我们承受了咒诅，因为普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哈，以至于会都落在咒诅当中哈。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好，那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那下面那一段就是他继续在解释一个两个不同的观念哈，一个是说立约哈，一个是应许哈。保罗是说，我们因信称义呢，这是神给的一个应许哈。而那个律法呢，是神跟人之间所立的一种约哈。约在前面还是应许在前面？保罗就说应许在前面哈。 然后那个后面的那个是过了400多年之后才出来的，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经哈，这个解经在我们了解整个的救恩的教义里面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第16节哈，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哈，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哈，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哈。那我们看到说哦，这个解经在到了这个地步，连那个单数复数都变成是很重要的了。说当初神向亚伯拉罕做应许，他说的不是说众子孙，众子孙的话我们就说啊，那就是犹太人了，要借着他们使世上的万民得福，那是并不是众子孙啊，是一个子孙哈，一个子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原来是借着耶稣基督得福，而不是借着犹太人得福。那这个应许是出自于哪里呢？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第22章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最好是我们对圣经有一个相当的熟悉度哈。所以可以知道说有一些相关的经文大致上在哪里哈，第22章的第18节哈，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神呢就向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哈，第18节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哈，然后这个后裔在这里是一个单数哈。那在保罗这边有解释说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哈。好，那既然是耶稣基督哈，然后就解释一下耶稣是什么时候来到的，然后来到之后这个应许呢才发生作用啊。这下面这一段呢在文字上需要弟兄姐妹自己去稍微看一下，有时候这个文字好像我们会陷在里面，觉得看了半天好像不是很清楚啊，你如果遇到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去拿那个圣经的现代的译本来看一看，找一个比较浅明的那个译本来看一看，那个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把意思搞清楚一点。如果那个还不清楚的话如果你是读英文方便的话，你就去找比较现代的英文的翻译本来看一看，好比说像 NIV 或者是那种把意思解释出来的，像那个 Living Bible 那种的话，他也讲得很清楚。如果那个都还不清楚的话，你就逼不得已一定要去做那个原文的查经了哈。第19节哈，我们跳一下，这里讲到这个律法的作用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他现在对律法有一些解释，因为下面他都会讲到律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哈，就是律法的原因哈，有律法的原因，他说是为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第二个就是律法的有效期间是什么呢？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也就是说等到耶稣基督来到之后，那个律法他就失效了哈。所以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我们怎么不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献祭啊？利未记不是规定了很多那个献祭嘛？然后现在我们怎么不照利未记的那个饮食的律法啊？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倒嚼不分蹄的，等我们现在怎么什么都吃啊？就是那个它的有效期间，就是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那个律法就失效的啊。那另外就是律法它成立的方式呢，是借天使经中保哈，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哈，有天使有中保这样子设立的。那下面那一句话常常我们是觉得有点理解上有点困难哈，第20节哈，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就是那个律法是立了个约哈，立约的时候是双方面的哈，神代表一方面，人代表一方面。 所以呢中间有个中保哈，那那个中保在当时就是摩西做了这个律法的中保哈，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哈，神却是因为这里讲的是应许了，做应许的话只要神一位就够了，神一个人说我应许你，然后就可以了，就应许哈。下面呢我就不一段一段的去读了哈，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哈。他有讲到说这个律法好像是一个师父哈，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就接受这个师父的那个教导哈。24节这样看来，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律法有它的作用哈，它最终目的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哈。25节，但这因信的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跟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有讲到26、27节哈，这很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惯常用的那个平行句哈。平行句就是把同样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哈。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哈，信耶稣跟受浸呢是一件事情哈，是一件事情里面的几个步骤哈。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是连在一起做的啊，信主跟受浸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把它分开来，不会说我只信主我不受浸，或者是说我不信主但是我去受浸，没有这回事。他们信主受浸都是连在一起做的，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受浸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那个受浸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浸礼这件事情呢，常常还让很多的出信的人或者 even 基督徒在那里 confuse 或 struggle， 就是说那我既然信主就可以得救了，我干嘛还要受浸啊？我干嘛还要受浸啊？我只要得救就好了，我可以上天堂，我信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受浸啊？因为我们信主的话就是跟从耶稣，然后耶稣讲的话我们照样去做哈。耶稣有吩咐，他信他的人身上要有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浸礼哈。所以耶稣才吩咐这个门徒哈，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浸哈。那这边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你看神讲的话真的是真的哈。就算这个21世纪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他只是说他我心里信了，但他就是 refuse， 就死也不肯受浸哈。在别人眼里面看他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他的亲戚或者朋友啊等等，就他还没有受浸的话，他们就觉得说他还是他们中间的人一样哈，还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一个人他一旦他受过浸了，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非基督徒也好，他们看你这个人是受过浸的，或者是用他们的话说你们是受过洗的，他就觉得说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但是你说我心里信了，但是我就死也不受浸，从来也不受浸，人家就怎么看你都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人，那个耶稣基督没有披戴在外面，没那个记号，看不出来。耶稣说在众人面前认他的哈，他也认他，众人面前不认他的他也不认他。这个受浸这件事情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了哈。后面那几节讲的是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常常看到哈。就是说不分种族不分男女哈等等，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家人哈。那神的国度很广大哈，我是很稀奇说基督徒的心胸未必跟得上，有时候很不宽阔哈。我好像以前有分享过，像我读神学吧已经是好久，20几年前的事情了，好久以前。上课的话，差不多同学都是美国白人。有一个同学呢，是同班同学，他就分享说， 我前几天因为有那个 holiday， 我就回我的家乡去。他的家乡是在Tennessee 还是 Louisiana， 反正美国的南方 Bible Belt 哈。他说我回去的时候，觉得很 sad，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地方呢，还是白人的教会就是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就是黑人的教会，分得清清楚楚的哈，大家不和的哈。然后在那个街上呢，然后我在回去的时候在街上还有那个三 K 党在那边游行哈。你知道三 K 党就是那个杀害黑人的、杀害 minority 的，啊，这三 K 党里面呢也有教会的人哈。教会的弟兄他们也穿个衣服就去那里游行等等哈，那他们也觉得说 I'm Christian， 但是我是一个白人的基督徒啊，然后觉得神的国度里面或者 at least 说在地上他的教会里面说只允许某种种族的人才能够进来，说很奇怪啊，我们信主得救又读圣经的人怎么会搞出这种东西来？哎，就是搞不出来。然后你问他，你去做问卷调查，他一定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很相信说白人跟黑人不一样。那这只是说种族方面，那其他的方面在基督徒里面有时候还是会看得到啊，希利尼人、犹太人、自主的、为奴的啊，种族、国籍、性别等等哈，在主里面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需要跟主有一样啊那个广大的心胸哈。第四章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特别也讲到第四章的这个关于这个小学这件事情哈，因为这是新出现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特别又看了一下。我先把经文稍微讲一下哈，读一下哈，第四章的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哈，得儿子名分的那个人，就是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哈。你要了解一下那个时代背景哈，在当时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或者你是什么大臣宰相的孩子都一样，小时候他受那个老师的管哈，那个老师多半的时候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哈。当时的罗马人打遍天下，把各国那些有知识聪明的人都俘虏过来做他们家庭老师哈。 Anyway， 就是那个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呢，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子听这些老师的管，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他就得自由了。如果我们从保罗讲的这个父亲预定的时候，到后来你会看到就是天父预定的时候来到耶稣基督，他就降生在世上哈。第三节哈，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哈，这个小学是世俗的，而且它是小学不是大学哈，出于人的就是世俗的哈。小学的话就是 compare with 这个神的真理、神的话语来说，它只是小学而已。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儿女，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哈。这是耶稣，他是生下了是个犹太人哈。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把所有那些受律法捆绑的人带出来，好像出埃及一样哈，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下面那节我们读过了，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等等哈。他就讲到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那当然这整个讲的这个世俗小学就是当时的那些律法主义者所提倡的那个律法了哈。那我记得我们查经的时候有解释过，说他们那个律法已经变得很复杂了，不是很简单的只是十诫而已了，也不只是说摩西五经而已了，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加上很多人的意思、人为的立法哈，成千上百条了。那他们都需要去守这些、守那些。当时的那个立法主义者就说啊，你们基督徒还得要去守这些，守了这些，你们才能真正的得救。那保罗就是说，救恩就只是靠神的恩典就好了，不需要再加这些东西了。那这些东西呢，是小学。那我们就想现在的小学是什么应用了嘛？
现在有没有这所谓的小学啊？
现在的教会里面还是听到有不少的小学哈。好，现在你们哈，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哈。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居然神会认识我们。我们说我们能够认识神就很不错了，居然神还认识我哈。耶稣说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哈，神认识你哈。既然是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那最后在两三分钟，就跟大家再做一点已经解经哈。讲来看一看当时的小学指的是什么，因为他这里稍微说了一下谨守日子、月份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啊。哥罗西书第二章呢，他讲的比较多一点，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从第二章的16节哈，我们从16节看起好了。就当时的那些所谓的小学，那些人力的规矩有很多。第二章第16节哈，所以不拘在饮食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哈，他们特别还说啊，那些拜过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啊？带着血的东西可不可以吃等等，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哈，月朔就是新月哈 ，new moon 哈。他们觉得在月朔，还有时候是月旺，就是夫梦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祷告，要做什么事情，要什么，就那个日子特别特别有效哈。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哈。最重要的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哈，就躲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哈，人的东西哈，随着自己的欲心，欲心就是说你自己的意思了，并不一定说是你贪心或什么，但是就是你自己的意思，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哈，既然全身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哈，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下面继续解释哈，20节。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啊，很清楚了。讲的这些都是人所吩咐所教导的东西。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你用着用着，它就没用了啊。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当时的那些小学呢，就是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然后在什么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做这个做那个等等。那但是他那个原则是说，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这些东西就是小学。我记得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跟大家稍微举一些例子，像现在有很多改变神话语的东西在基督教里很流行你不管是繁荣福音什么所谓这个 faith movement 啊，怎么样靠信心宣告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了成功神学了，或者是很多心理学了，或者是社会福音了。现在基督教做很多的东西，你说我们教会跟这个脚声传道团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有些这所谓的 parachurch 福音机构像脚声吧，他会每个月出一本校号角，然后办很多社区活动，中信也是这样子。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哈？ 神所设立的是教会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传福音，但有些这些福音机构他们不是教会，他们是做一些很多是社会性服务的工作啊，他们传不传福音怎么传福音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不是他们。那有人就以为啊，那教会最多就最好是多做一些社会福音的工作等等啊，我们神给我们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哈，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下个礼拜我们最后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就看完了，下个礼拜之后我跟山桥还有守强我们就出去有一段短宣，要到月底的时候才回来然后我们会在那段时间会开始新的课程哈。好，就是我想是明阳还是子丹就会开始查，我们是查那个提摩太，对，所以从第三个礼拜开始查提摩太前书，大家有时间可以先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还有主日崇拜，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在这个崇拜当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弟兄姐妹心里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难处，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也都交托给主，借着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的讲员，求主向我们说话，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